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啊！我们来看这个，今天我们看诗篇的第十四篇哈。十四篇第一节，大卫的诗交与连长，于万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啊，我们来注意这里哈，弟兄姊妹，诗篇十四篇啊，它是大卫的诗篇。而且呢，你去看这个十四篇开头哈，这个交与连长，他告诉我们呢，诗篇十四篇是用于传唱的。在旧约那个时代呢，大卫呢受到圣灵的启示，他写下的诗篇十四篇，然后把它交给了这个连长的意思就是诗班当中的那个指挥啊，是指挥。大家如果去熟读诗篇的话，你会发现诗篇十四篇跟诗篇五十三篇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啊，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哈。我们来看这里哈，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十四篇第一节最后一句话是没有一个人行善，原文的意思是没有一个行的好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诗篇十四篇呢，在旧约那个时代是在圣殿当中作为歌唱的。在历史历代都这样唱，在今天弟兄姊妹哈，诗篇十四篇仍然是我们需要我们去诵读，因为十四篇哈，你去看完之后你会发现，十四篇实际上它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根基的内容，啊，在旧约那个时代呢，上帝呢感动让大卫呢把十四篇交给啊这个诗班的指挥，在今天呢，上帝也感动啊所有的牧人。说的仆人说的牧师呢向会众传讲十四篇。好，我们来看十四篇一开头呢就说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啊，往上看一下，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诗篇第一节圣经呢提到一种人叫愚昧人，但是呢这个愚昧人与我们所理解的是不一样的，因为你会发现这里的愚昧与智商没有关系啊，与智商没有关系，大家注意哈，这里的愚昧与智商没有关系，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愚昧最主要的问题是信仰的问题，因为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什么样的人是愚昧人呢，就是他心里不相信谁啊，不相信上帝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在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的邪恶超过创世以来几乎所有的时代，为什么？很多人说是经济问题，很多人说是啊什么气候变暖的问题，啊是道德问题。其实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恶，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源于一个问题，就是人不相信上帝。而且这里的这个。啊，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个神呢，在原文呢是一个阳性复数。我们教会的领受，就是这里指的三位一体的上帝，指的是在基督里的上帝。而且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哈，诗篇十四篇第一篇第一节说，愚昧的人心里说没有神，不相信上帝。后边呢，说什么？他们没有一个行什么的行善的啊，行善什么意思啊，就是好行为的意思，就是行为，就是说行得好的意思。所以说圣经在这里，在诗篇十四篇第一节呢就非常震撼的告诉我们，我们来看哈，刚才讲到这个罪恶的问题源头在哪里，就是不信上帝，不信耶稣。而且你在这里的时候你会注意哈，如果没有对基督的信，人能不能有好行为啊？不可能。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哈，我再说一遍哈，如果你没有信基督，你没有真正的相信上帝的话语，你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好行为。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哈，你能够清楚的看到啊，真正的信仰是以信为本的信仰，所有追求啊，所有撇开信心追求行为追求善行的 信仰本质上他不会结出任何的果子。我们来看，来往上看一下，在这里说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好，我们来看这个他们都是邪恶哈，这个邪恶什么意思？这个邪恶在原文就是败坏的意思，就是创世纪六章第十一节到十二节啊，世界在神面前怎么样？败坏，地上充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犬系的人都在地上败坏了行为。或者说他们行了可憎的事，我们来注意这个可憎的事哈。弟兄姊妹，这里的可憎的事啊，我们需要通过原文来看它的具体含义。它这个可憎的事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可憎的事，这个词在圣经当中主要指的是你像异教当中关于偶像啊，另外一个就是说关于这个宗教献礼当中那些迦南宗教的那些行为啊，你可以去看申命记七章二十五节啊和申命记七章二十六节，主要牵扯到可憎的物啊，当面的物，以及拜偶像的行为，以及就是说打个比方来说，在摩西五经当中提到的啊，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最后被上帝当场烧死。这里的这个可憎的事，我再强调一下哈，它指的是异教当中的宗教崇拜行为。换而言之呢，今天很多的异端啊，很多的在教会当中崇拜伟人、崇拜希律啊，在教会当中有一些异教的风俗牵扯进来，都属于这类可憎的事情。这第一节最后呢说没有行善的啊，没有行善的原文的意思是没有行的好的啊。你会发现圣经呢在十四章第一节最后的时候呢，用这个没有行的好、没有行善的作为对人的总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一个人的行为在上帝眼中是他看着好的。我为什么说十四篇第一节是教会的信仰根基？因为你会发现十四章第一节从一开始上帝就否认了人类一切所谓的善行和好行为。你会发现在十四章第一节当中，上帝告诉我们，你们所有的善都是假的，你们所谓的好行为背后充满了惊天的罪恶和令人发指的内幕，你们里面充满了肮脏污秽，充满了邪恶，你们不信上帝。弟兄姊妹，这是福音真正的起头。圣经借着诗篇十四篇的第一节告诉我们，让我们晓得在上帝的标准之下，在上帝的查看之下，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行律法，可以因为善行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的，福音的起头就是叫人自义。所以说呢，你会发现新约圣经也引用过诗篇十四篇。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你的信仰过不了这一关，你觉得自己还是自义的，你觉得呢人可以靠着行为啊，包括外邦人觉得靠着人性的良心啊，靠着人性的光辉啊去行善，你在这个层面上你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救恩。所以说诗篇十四篇第一节从第一节开始就是对人的义、对人的善、对人的行为完全的否定。你会发现啊，从第一节开始上帝否定了人一切的所谓的善，否定了人一切的所谓的义。所以说弟兄姊妹，从这个层面来讲，第一节是上帝对罪人的灵魂的一个启迪，让一个罪人苏醒过来，认识自己是什么。然后这个十四篇啊，你需要注意一点，十四篇当中呢它有对外邦人的指责，其实也有对基督徒的指责，也有对教会的指责。你去看罗马书三章啊第九节说，这怎么样呢？我们比他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证明犹太人和希律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啊。后边说 正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其实当我们读到诗篇第一节的时候，我们不要光看外邦人的罪恶，其实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无论是东方和西方，在教会的圈子里面，你会发现其实基督徒和教会已经渐渐的被世界的罪恶，被异教的风俗所侵蚀啊，有很多的教会，有很多的基督徒对邪恶的事情热心不减，在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公义，没有任何的怜悯，没有任何的信实，甚至呢，在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的教会和基督徒甚至牧师为邪恶的势力站台，为他们洗地，成为淫妇。在另外一个层面，你会发现啊，教会呢与世界行淫，与异教行淫，把很多的邪恶的异教的东西带到教会当中，成为上帝所憎恶的。所以说我们的教会呢，需要借着诗篇十四篇重新返回信仰，重新返回我们起初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如何的认罪，如何的在神面前谦卑啊。所以说诗篇十四篇呢，它实际上在教导我们去认罪悔改，去相信神，去相信圣经，并且相信圣经对罪对人的定义，好使得我们能够彻底的弃绝自义啊，以及今天在中国的基督教里面所盛行的什么活出来行出来的那种生命神学，我们要完全的抛弃这些。因为第一节告诉我们很清楚，没有一个行的好的，我们应该因信称义，进入神的国，进入永生啊。所以说我再次强调一遍，十四篇的第一节，上帝让我们重新回到起初，重新回到我们的信仰开始，让我们认罪悔改。好，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三节哈。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的没有，他们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啊。罗马书三章十一节和十二节呢，引用了这里的圣经，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首先十四章十四篇第二节，圣经说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在这里我们看到哈，只有上帝有这个智慧，也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资格和权柄来审判这个世界的人。同时呢，也只有天上的这位上帝能够从天上的视角，他能够看清楚人心里的意念。所以说诗篇第二篇告诉我们什么？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人都是罪人，都是不信的，都是罪恶的，没有好行为的。诗篇十四篇第二节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世界上没有真正明白圣经的，也没有一个靠自己寻求神的。所以说人类历史上什么所谓的伟人、大师、哲学家、心理学家，上帝说全是不明白的啊。纵观人类历史，上帝从起初看到现在，上帝说没有明白的，没有真正明白的，也没有一个自己起来寻求上帝的啊。所以说你在这里你会发现哈，在这里这个明白指的是明白真理，不是明白世上的事情哈，明白关于救恩的事情，明白关于得救的事情，明白关于上帝的事情。在这个层面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他靠自己能明白啊，而且不但没有一个懂的，也没有一个自己起来真正去追求的。所以说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的福音，上帝的真理，不是人靠自己的理性悟出来的，也不是你闭关修炼修出来的啊。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宗教，所有的伟人，所有的哲学家，在真理、福音和救恩、寻求神的道路上都走错了道路，他们不可能到达终点， 也不可能寻找到救恩。然后你再看这里的时候啊，后边说都是偏离正路，一通变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另外一个层面，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时代，你会发现一个事情，整个世界的人既邪恶又愚蠢啊，不知道也就罢了，当你把福音，你把正确的真理传给他的时候，有太多时候人对福音和真理所表现出的态度是毫不在意，冷嘲热讽啊！你给他传个福音，你邀请他到教会听个道，你比登天还难。甚至很多人呢，你好不容易劝的啊，他愿意接受了。前天有个弟兄给我发信息说，他劝他同事去受洗啊，去接受福音，但那个同事几乎拖了三个礼拜啊，又说啊，今天又忙了啊，明天又忙了，哎呀，咱改天找个机会吧啊，不要耽误工作啊。弟兄姊妹，不光是不信的人，有可能所谓的基督徒对聚会听到不热衷，没有兴趣，真是愚蠢。另外一方面哈，你会发现整个世界充满了异教风俗。上帝说，一同变为污秽，都是偏行己路，一同变为污秽。这里有个偏离正路啊，走的不是正路啊。在今天的东方和西方的基督教圈子里面，几乎太多的教会走了不是正路，走的是行为称义，走的是灵恩派啊，走的是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走的是生命神学，但是很少有教会坚持因信称义的真理啊。后边说一同变为污秽，什么叫变为污秽？变为污秽的意思就是被污染了，信仰被污染，思想被污染。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哈，对上帝的福音，对永生，对救恩的理解完全是错误的，完全是与神的真理与真道相悖逆的。后边再次说，往上看，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往下看第二，这节呢再次重复了第一节。我刚才讲过，这里原文的意思是没有行的好的，连一个行的好的都没有。上帝再一次否定了人的行为。所以说在今天的基督教世界啊，包括整个世界，包括所有的宗教，其实都是以行律法为本的宗教。包括今天啊，在中国的三自教会和中国那些生命神学，他们全都鼓吹好行为啊，靠善行要行出来活出来，但是圣经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人是行得好的。所以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那些生命神学都是邪教啊，完全的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第四节，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嘛，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我们来看这里哈，十四节，不是这个十四篇第四节原文有一个一切作孽的，这个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圣经说所有作孽的，一切作孽的啊。什么叫所有作孽呢？就是上文所说的行的不好的啊，但认为自己行的好的。说作孽的没有知识吗？什么意思呢？上帝在反问说，这些人不懂真理吗？这些人看不懂福音吗？这些人难道不明白吗？接下来他说什么叫作孽的，什么叫没有知识的，甚至说他们吞吃我的什么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在这里呢，十字节其实呢是在向我们展示假教会假基督徒异端它的具体的表现。第一个表现就是不明白什么真理，甚至说因信称义，人家非得说信心加行为，这就叫异端邪教。 而且这一类的作孽的哈，他专门针对教会，针对上帝的子民，他们用道德吃人，用圣经吃人，以至于他们这个专业就是吃人，甚至圣经说他们的熟练程度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他们吃人的套路就好像吃饭一样容易。所以说今天你去看三个教会，你去看一些律法主义教会，张口就是你活出来，你没有活出来，你没有爱，你不包容弟兄姊妹，这种邪教已经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里面已经泛滥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假教会里的人，人人会表演上帝，人人会道德吃人，人人会论断人，但是从来不去关心知识，关心上帝的知识，关心上帝的真理。这些人他们聚会没有认罪的，他们不专注于聚会听道，他们只关注于别人的肉身，整天去看看别人有没有行出来，有没有活出来。所以说你会发现这些人从来不是真信的，他们是假基督徒。后边说他们不求告神，不求告耶和华。弟兄姊妹，这里的求告神主要指的是认罪。为什么这么说哈？这个求告神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四章二十六节，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当赛特生以挪士的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无能，他才意识到人靠自己不能拯救，所以他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叫以挪士。所以说你会发现哈，这样的假教会，这样的假基督徒，他完全没有真正的信仰，以吃人为乐，以吃人为职业，以吃人为生，但是从来拒绝认自己的罪。第五节，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第五节大家注意哈，第五节原文的意思是他们在那地大大的害怕，因为神住在义人的，可以翻译成居所中。大家注意第五节这里有一个地方叫那地啊，中文叫那里。听懂没？那地就是上帝的居所，就是神所居住的地方啊，也是那位真正的义人耶稣基督所居住的地方，也是所有因信称义的人所住的家，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教会啊。你会发现啊，在整个教会混乱，在整个世界混乱的时候，在基督教世界败坏的时候，上帝为我们存留余种，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真的教会，以宣扬上帝的真理，以信为本的教会。圣经说啊，神住在他们中间啊，是以马内利的教会，是属于上帝的教会。这个神在义人的族类当中，这个词，这个族类哈，这个族类可以翻译成居所啊，它指的是，它也指有相同性质的人所组成的地方。所以说呢，这里是神的教会。你会发现十四章五节，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弟兄们，恶人哈，包括那些学坏了的人，在信仰上信错了的人，在假教会当中，这些人会越来越狂，越来越恶。这些恶人只有在真的教会才会学会敬畏，大家明白吗？只有这个教会是真的，只有这个教会的牧师是真的，讲的是真理，这些恶人才能在这里慢慢的改变，才能渐渐的学会敬畏上帝，才能开始学会害怕，学会敬畏上帝，学会远离邪恶，学会不再去吃人，是一个基督徒应该学会的功课。这个只有在神的居所，在神的教会当中，在以信为本的教会当中，人才能有这样的改变。为什么？因为神在我们中间，圣灵在真正的教会当中运行。真正的教会，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今天所宣讲的圣礼型的教会啊， 真的教圣体式教会的特点就是以认罪赦罪信心为本的教会，弟兄们，恶人和搅屎棍子在假教会假牧师那里永远不会真正的悔改。所以说弟兄姊妹，假教会是让义人难受的教会，而真教会是让恶人难受的教会。想留下来只能改，想继续待下去只能真心的相信，真心的学习，真心的去聚会，去追求真理。所以第五节告诉我们，这个世界需要真正的教会。上帝说你们是世上的光。第六节，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而耶和华是他们的避难所。好，我们来看第六节。第六节这个你们是指谁呢？大家注意，你们是指谁啊？这个你们很显然就是前面说的吃人的人啊，吞吃上帝子民的人啊，那些假教会啊，假牧师，假基督徒。这些恶人啊，这些假基督徒，圣经说他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困苦人什么意思。因为你们这个困苦人啊，在原文的意思指的是自卑的，可怜的啊，用圣经的一句话就是灵里边贫穷的。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再说一遍哈，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这个虚心就是灵里贫穷的意思。什么叫困苦，什么叫灵里贫穷呢？就是承认自己不行，承认自己有罪，愿意寻求上帝的赦免，寻求上帝恩典的这样的人，就是在上帝面前总是不断的认罪，总是谦卑下来求上帝怜悯的人。福音恰恰是为这样的人预备的，弟兄姊妹。但是这里说你们使困苦人的这个谋算变为羞辱。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世上的这样的想寻求福音想寻求真理的人，这些困苦人，他们不幸进了假教会，他们的希望破灭了。他们原本寻求安慰，原本寻求恩典，但是今天中国教会的这些假牧师假基督徒把更重的恶放在他们身上，让他们得不了释放。这些人告诉他们，你信了主之后你还能活出来啊，你要不断的活出来，你要有好行为好生命。这些畜类在这些困苦人进入教会的时候，他们继续捆绑他们。所以说人在假教会当中，人在生命神学当中，这些假牧师会让你的生命绝望。在今天这片土地上有太多这样的假教会，有太多这样的假基督徒，有太多这样的假牧师，他们以吃人为本，他们不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是恶魔。但是神是有怜悯的，圣经说上帝最终会拯救这些人，上帝会最终做那些愿意投靠他们的这些困苦者的避难所，上帝会引导这些人进入真正的教会。在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弟兄姊妹，你要去看登山宝训的时候，你要明白一点，上帝为什么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不是说上帝说你要行出来活出来，而上帝告诉我们教会是这些困苦者的家，是这些困苦者的避难所。弟兄姊妹，如果基督徒在世界上你都不是世上的光，你都不是世上的盐，那么这些困苦的人就再也没有机会。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不应当成为吃人的教会，教会不应当成为论断人的教会，教会应当成为接纳 帮助引导这些灵里忧伤的人，这样的教诲。第七节，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十四章七节，大家注意啊，十四章七节呢，中文的翻译和原文有很大出入。原文是这样的，大家听好，原文的意思是说，从西安啊，从西安而出的以色列的救恩是谁？你注意到没有哈？原文是一个问句哈，原文在告诉我们，谁是以色列的救恩呀？是这样一个意思啊。谁是以色列的救恩？第七节啊，在开头的时候是一个问句，圣经在问啊，发出一个问哈，让所有人去思考，所有人去想，去查考圣经，谁才是以色列的救恩啊？这个人出自哪里啊？出自西安。因为这一节圣经实际上是指向基督的。你去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啊，西缅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怎么样，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弟兄姊妹，在圣经当中，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救恩不是一个理念。救恩是什么？弟兄姊妹，救恩是一个人。大家注意哈，上帝的救恩是一个有形有体道成肉身活在我们中间的人，他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在万民中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们以色列的荣耀。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这一位救恩，这一位救主，在诗篇那个时代，上帝预言他要从西安而出。听我们，西安是什么？你去看旧约圣经的话，西安被称为什么？大卫的城。听我们，西安是被称为大卫的城。也要说从预言的层面，也就意味着基督神的救恩要从大卫这个家族出来，从大卫的城出来，是犹大支派的狮子。在诗篇二十六节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了。从另外一个层面，从今天基督跟教会的层面来讲，这个西安也可以指教会。所以说从这个层面大家往回看的话，除了看到基督预言，你能够看到什么？上帝在向整个世界发问，上帝提示整个世界，神的救恩从哪里发出，上帝的恩典在哪里？在神的教会当中。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从其他地方找到上帝的恩典，你只有从上帝的教会当中才能找到上帝的恩典。所以说，所有想要得到永生，想要进入救恩的人，你必须加入教会，你必须受洗，你必须领圣餐，你必须坚持聚会听道。因为以色列的拯救者，上帝的救恩就住在上帝的圣山，住在神的教会当中。下面说啊，我们来看这里，耶和华救回了他被掳的子民。我们来看，弟兄们，你会发现哈，这里呢，第一个层面我们可以理解为预言。事实上，从大卫那个时代，上帝就启示大卫，让大卫看到了在他之后很久的一个时代啊。以色列什么时候被掳的？在巴比伦时期被掳，这离大卫那个时代非常远。但是上帝呢，在那时候圣灵就感动大卫，让他看到以色列人将来被掳 然后会归回这件事情。啊，所以说这一方面呢是一个预言，但是弟兄姊妹注意，另外一个方面，啊，大家去看路加福音四章十八节哈，耶稣在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是这样说过：“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我怎么样？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心念。”啊，后边说，耶稣对那些人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弟兄姊妹，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实际上在说，耶和华啊，把被掳的带回。你去看新约圣经的时候，上帝把耶稣拆到这个世界上，耶稣把那些被掳的带回。什么是被掳的人呢？就是被魔鬼掳去的，就是被魔鬼弄瞎眼睛的，就是在魔鬼在罪恶死亡的统治下得不到自由和释放的人。耶稣来到世界上，他能够释放我们。所以说我们在真正信耶稣之前，我们都是被掳的人，然后呢，上帝释放了我们，上帝释放了他的百姓。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讲，福音是赦罪的福音，福音是使人得以自由的福音。上帝通过福音，上帝洁净了我们的良心，上帝除去我们一切的罪债，让我们在神面前自由的聚会，自由的赞美他，自由的侍奉他。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今天很多中国的教会，尤其是三字教会和律法主义教会，他不是在释放人，他是把已经得救的人，已经信了福音的人重新带到众恶之下。而真正的福音是赦罪之道，是释放人的福音。后边说，往上看一下，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好，我们来看这个那时呢是加上的，但是它是根据上下人翻译的啊，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什么时候啊雅各会快乐，以色列会欢喜呢？就是被掳归回的时候，就是上帝把我们从罪恶死亡的这种压迫和辖制下拯救出来的时候啊。我们注意这里这两个词啊，在这一方面提到雅各，一方面提到以色列，他是我们的祖宗，他以前那个名字和他最后上帝给他所改的名字。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你需要注意，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三节呢，说到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九节说，拿单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王。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提到雅各的时候主要指雅各家，提到以色列的时候啊，他主要指的是以色列民，也可以引申成为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因为在属灵的层面，我们是雅各的后代，我们是以色列人。而且你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哈，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和教会要为什么事情而欢喜。在诗篇十三篇五节也说过，我的心因你的救恩欢乐。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平安，我们喜乐的根源在哪里？我们平安啊，基督徒平安啊，教会的平安和教会的喜乐来自于上帝的救恩。弟兄姊妹，今天你需要明白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他没有喜乐，没有平安，因为他的信仰当中上帝的救恩不是最重要的。你看到诗篇十四篇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里提到有很多人，他虽然进了教会，他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他的信仰还是看人，还是吃人，还是道德论断，道德吞吃。弟兄人，这种弟兄姊妹，这种人永远不会喜乐。 他也不会说永久的，他也不会说继续住在上帝的救恩当中。唯有那些以神为乐，以神的救恩为乐的人，把上帝的恩典放在教会中心的这样的教会，才能够有喜乐。所以说，我再次强调一下，真正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是以信为本的教会，是以宣扬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恩为根本的教会，这才是我们喜乐和平安的根源。好，我们来看这里。啊，对，这是。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诗篇十四篇呢，就讲到这里。啊，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诗篇十四篇啊，其实呢，它很详细的，也很简洁的讲论了我们基督教会的信仰。啊，从第一节开始呢，圣经首先对人的善完全的否定。啊，从第二节当中呢，讲到没有人明白真理。而且呢，再往下的时候讲到了整个世界和基督教会里的罪恶，就是道德耻辱。往后的时候呢，讲到神的教会，讲到义人的家、义人的族类，讲到避难所。到第七节的时候啊，讲到了呢，上帝的救恩是从锡安而出啊，这是对耶稣的预言，而且讲到呢，神会救赎被掳的人。救赎被掳的子民，我们因神的救恩而欢喜。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好，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感谢你今天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也祝福我们，求你施恩于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时刻谦卑，时刻明白自己不过是罪人，时刻仰望上帝的恩典。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